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以赛亚书第九章，我看见，我自己看见，其实在经文中就是让我看到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前面一个画面呢，就是第一到第七节的，看到神应许了一个永远公平公义的弥赛亚的国度，是很美好的。然后呢，经文又把我们带到当时子民的现实的画面，就是子民百姓其实很多在悖逆神，所以神就向他们发怒，而且经文又讲伸手攻击他们的骄傲不回转向神。所以今天从这张经文，我们要来了解神的应许和怒气，以致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属性，能够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首先第一到第七节就让我们看到弥赛亚国度的应许在当中。其实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南国犹大的光景是已经陷入到蛮糟糕的情况，他们就如经文所讲的处在黑暗和死荫之地，而且他们被藐视，看去似乎没有盼望了。神就应许在那种环境黑暗的环境当中继续跟随神的子民们，他们将要经历神美好的国度的应许，就是他们要将来要进到神这个弥赛亚国度。首先他们将要经历的都是第一到第五节所讲的，他们要在黑暗中看见大光，然后一切的重恶都要折断。从第一到第五节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有美好的应许，让他们知道在黑暗中如果紧紧跟随神，神的大光必然要来光照他们。以赛亚书第一到第五节就提到这个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将要得着荣耀，而且黑暗中的人要看见大光。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两个地方当时是属于以色列子民的地方，应许之地的其中一部分，但是这两个地方就首先落入了亚述的战争中，被亚述侵占了。所以当时亚述就从以色列国夺走了这整个的这两个地区，所以当时在当中的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是被掳掠的，是被仇敌所统治的，所以他们犹如活在黑暗当中，就是受人奴役，受人摆布。但是从经文我们就看到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的口应许要赐给他们光明，赐光明就是说他们最终将要摆脱敌人的统治。而且以赛亚直接就指出以色列人所负的重恶啊，那些欺压他们的棍子啊，都要被折断，就是代表以色列民最终将要跟随神一起进入到得胜的地步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其实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也引用了这以赛亚书第九章的一到二节，就是表示当时主耶稣也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就是要将这个加利利人将要为这些加利利人带来光明，就如这两节所说的，要让人看见大光得着荣耀叫那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明白主耶稣来到世上其实是用什么方法让人看到光明，让人得着荣耀呢？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可以从四福音书都看到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宣讲天国的福音，让人的生命得救恩，然后就把神的真理教导给人，使人脱离罪恶，并且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医治，得到释放。而且当我们今天感谢主，其实我们也是基督徒信了主，我们也是活在神的救恩里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说是被神所救赎，我们脱离了过去的罪恶。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活在神国度的生活的样式里面，明白只要相信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 只要跟随他，我们就可以活在神的国度里，永永远远。而且当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身边的人，让他们也觉得，哎，这样的生活似乎我也想要尝试，以致让他们看到在黑暗中其实有光明，而且在受压制、受这个世界的很多的捆绑当中，其实靠基督可以得捆绑啊，得这个释放，然后得胜，过有喜乐的生活。所以第一个我们就看到，透过先知以赛亚，神应许他的子民在黑暗中要看见大光，而且被压迫当中一切的重轭要被神来折断，让他们得到释放。然后第二呢，第六到第七节我们就看到弥赛亚治国到永远，神就应许他的子民将来就要进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与这个弥赛亚一起直到永永远远，就是跟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的天父。所以这里这两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第六节一开始就讲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所以这里就开始说到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就是主耶稣要降生到世上的事。当时只是预言，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已经成就了。所以这位弥赛亚其实不只是为以色列人而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你和我，只要来相信他，他都是为了要来救赎我们的。所以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婴孩出世之后，他的王权，就是他的权势王位会不断的增长，慢慢的越来越统治的王国是永远的和平的，就是神的国度。神啊，这个经文有告诉我们，到时这个国度是永远的和平，而且这位弥赛亚所治理的国家是以公义公平为他立国的这个稳固的基础，而且这个国度是直到永远的。神也让我们看到他给主耶稣这些美好的名字，就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几个其实都是在形容主耶稣，也是主耶稣的名字。神给我们这些名字是因为要让我们时刻的可以记住主耶稣，特别是在困难当中可以寻求他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首先奇妙的测试其实就是宣告弥赛亚要治理国度的这个真正的智慧，就是他有奇妙的这个法则。所以今天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常常走到似乎没有办法了，觉得没有出路的时候，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回转向神，神就是我们的奇妙测试，他的策划、他的带领永远是最美好的，而且没有带任何的诡诈和苦毒。所以当我们觉得无路可走，快快来寻求我们这位奇妙的测试。然后全能的神呢，这个名称就是宣告弥赛亚的神性和他的大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很常走着走着我们就会哎，似乎又软弱了，又没有能力了。记住神告诉你他是全能的神，就是他随时都可以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重新站立的神。 Amen。 然后永在的父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弥赛亚对百姓永远的看顾和管教。所以今天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也是父母，所以我相信大家对自己的孩子永远不会放弃，无论他如何的败坏。所以神让我们看到，告诉我们他是我们永远的父，就是当我们很常在世上走着走着的时候，哎，慢慢觉得很孤独、很无力，而且很像成为一个俗世的孤儿的时候，其实神要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永远爱我们的天父。我在监狱进出，我看过为什么人会常常的进出监狱。其实我看到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屋顶， 所谓没有屋顶就是没有遮盖，出到外面还是漂流离失所，完全没有人接纳他，不要说父爱，连朋友的爱也没有，所以他们很快就在世界上又在犯罪，又再回到他们唯一的遮盖，就是监狱。过去我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感谢主，今天我有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他牵住我的手，让我在流离失所的时候，只要回转向他，爱我们的天父一定牵领我们走回神国的家，不再让我们成为这个孤儿。哦，感谢主，他也是我们永在的父。然后他也跟我们讲，这位弥赛亚是和平的君，就是要宣告弥赛亚将要把平安带进神的国度里面。每一个我们在神国里面的人，其实都应该是有平静安稳的，特别是在这个乱世的时代，我们都知道常常人心惶惶，很长一点点的草木摇动就以为草木皆兵，其实这是恶者的计谋，也是我们自己的胆怯。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在胆怯慌乱的时候，神要我们记住他是我们和平的君，就是我们随时回转向他，在那里来支取属神的真平安。所以今天弥赛亚的国度，我们都知道就是神要成就的永远的理想的国度，其实也代表着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也是神的孩子，我们知道既然是神的心意，我们就应该在神的国度里活出该有的生命的样式。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张经文的时候，也可以思想一下，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挑战，工作也常常会有不同的问题，而且甚至有一些经济的压力啊，或者有一些病痛的缠身啊，其实这样的环境更加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没有活在神的国度里。我们在特别有压力的状况中，我们还有神的平安吗？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有幸福吗？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还会一直在为经济忧愁而忘记了来信靠神吗？其实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的确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的答案我相信都是肯定的，无论任何环境我们都是有平安的，而且我们不会随风摇摆，神就是我们唯一的坚固的依靠。所以今天我很感谢主，我在想当有人问我，你住在榜鹅，榜鹅就是我住的地方，他问我这个环境好吗，其实我不会长篇大论跟他讲，榜鹅其实很好啊，它的面积有多大有多宽，而且那边有多少座的主屋，其实我就会直接告诉他说，榜鹅的生活很好很方便，我的孩子去学校走路就可以，而且走一点点就有很多可以吃东西的美食的这些咖啡店，我前面就可以搭车，我就会直接跟他讲榜鹅让我生活得很舒适。然后当听的人这样觉得的时候，听了他们也觉得，似乎我搬家也可以考虑选择榜鹅。所以今天一样的，当有人问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好，其实我们不必长篇大论，不必从创世纪讲到这个启示录，我们其实只要跟他讲，我们如何的经历神，而且最重要，当我们讲了我们的见证，要活出这个见证，让人看见我们的家庭其实是有爱的，有幸福的，然后我们跟父母孩子甚至我们身边的孩子关系也是美好的，在任何的争执当中，不同的意见当中，依然能够同心合一，彼此接纳，就会让人家看到这种生活，这种乱世中依然有平安，去到教会还有温暖的生活，这也是我想要的，把这些人吸引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人仍然在神的国度以外，所以他们也需要被我们去指引， 我们不必长篇大论，讲出美好见证，活出美好的生命，让他们主动的被吸引，让他们也能够去到神国的光明里面，生命得救赎。所以今天我们活出神国里的神活样式的时候，我们有平安有喜乐，就可以成为我们出去把弥赛亚国度这个应许传扬给更多的人知道，就是向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介绍基督的救恩，使他们也能够进入到神国的救恩，得到这个美好的救赎。 Amen。 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看到哇，这一章有一个美好的应许，弥赛亚国度要应许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生命，临到我们的家庭，这都是美好的生命见证。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八到二十一节，神却向以色列的子民啊发怒气。这段经文八到二十一节其实重复了三次的话语，就是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就是十二十七二十一节。这句话的背景其实就是当时以色列的人他们犯罪受到神的管教啊惩罚之后，仍然不知悔改，仍然继续的活在自己的偏离神的道当中，所以神仍然有怒气，所以继续要来审判他们啊，管教他们。所以其实让我看到这里神会发怒，就是因为神爱他的子民，就像父母爱我们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这样，所谓的打是疼你，骂是爱。这其实这种怒气是神把他的爱化成管教，要让犯罪的孩子得以回转。就比如过去我常常吸毒啊，常常犯罪，让父母伤心，他们没有为了爱我就说不用紧啊，你小心一点，不要乱跑，不要被警察捉，继续吸毒，不够钱我给你。假如是这样的父母，我相信今天我早已经死在毒品当中了。但是感谢主，我的父母是有管教，虽然有管教，我被抓进去，他们仍然来探望我。这个就是在怒气中仍然管教，没有放弃。神就是这样，所以骄傲自大的人会惹神怒气。第八到第十二节，神要向骄傲自大的人来管教。所谓惹神怒气，就是神要快快让这些人回转。所以八到十二节让我们看到神就指出这些人骄傲自大，因为他们说了一句风凉话，而且被神管教之后不知悔改。就是第九到第十节所说的，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找石头建筑，双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所以这里他们这些以色列子民不但不思悔改，而且觉得这些东西坏了，他们认为墙这些砖墙倒塌的是因为砖头不好，而没有想到要回转向神，而且想到改用更好的石头就可以继续的得胜了。然后双树虽然被敌人砍了，他们认为哇很好，趁这个机会可以改换成香柏树。其实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些子民的骄傲自大，明明已经打了败仗，神也在当中要管教他们，要让他们回转，他们还是仍然自意，以为靠自己可以得胜，是不是很可笑？然后我们想想自己，我们有这样可笑的行为吗？神已经说这条路行不通，但是我们还自己骗自己，可以啦，只要稍微弯一点点，我还是可以穿得过去。其实这就是我们的骄傲自大，所以神不得不以怒气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回转。所以我们要感谢神，那我们看到骄傲自大惹神怒气，但是神依然要把他们带领回来。就是今天我们也要同样的明白，很常我们就会盲目的以为自己很行，然后常常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完全忘记其实我们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愿神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骄傲，明白一切的能力和一切的资源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13到17，神要管教像这些偏行己路的人发怒气。第13到17节，让我们看到这些人都是一些偏行己路的人。14节讲，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尾，中支与芦苇。所以当中的中支就是指领袖，然后芦苇就是指平民，都是指那些不归向神、不寻求神而偏行己路的人。这些人都要被神来管教。所以这里指出第15节，就让我们看到领袖和先知带领人用错误的方式，以致误导了百姓，所以结果使百姓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灭亡。因此神要剪除那些带领错误的领袖。但是神不但要带领这些要来追讨这些领袖的责任，要来管教他们，他也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第17节就让我们看到，甚至那些孤儿寡妇也不例外。为什么神会这样严厉呢？其实神的管教跟我们的管教不一样，就是追究这些所谓的领袖而已，领袖负责下面就没事。神要让大家明白，其实当我们参与悖逆拜偶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罪，但是神不是要来处死我们，而是要我们在管教中，在他的怒气中被指教、被光照，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行为的错误。所以今天神是公义的，也是信实的，他有爱也有管教。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当我们偏行己路，如果碰到墙壁的时候，要感恩神，让我们不再进一步的伤害我们自己，而是在他的怒气中我们快快回转。然后18到21节就让我们看到神很生气的，就是兄弟相残，兄弟相残就惹神怒气。18到21节就让我们清楚看到，马拿西和以法莲其实都是约瑟的儿子，但是现在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们两兄弟互相的攻击，不但如此又一起攻击这个犹大，其实犹大也是他们的所谓的亲人来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神除了管教这些骄傲和那些偏心己路的人，其实也要管教这些彼此相残、彼此吞吃的人。因为如果你的家、你的孩子彼此的在那边相争，整天呢彼此吃彼此，你会心疼吗？其实最心疼的就是父母，但是父母的爱就不应该心疼而纵容他们，而是要管教他们。兄弟应该是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相残。所以今天神的审判是要管教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时候，神就拦阻我们、管教我们、向我们发怒气，让我们知道此路不通，以致我们有机会回转。但是如果我们还不懂得回转，还要硬硬的向前行的时候，结果就会头穿什么头破水流啊！因为我感谢主一直在神的保守，很久没有用这句话了，所以我们就会撞到头破血流。而且当你苦苦的一直看自己在挣扎的时候，更大的拦阻会来到，最后神没有办法，神就会用最后的审判来临到我们这些不听话而且彼此相残的。因为彼此相残最后带来的就是整个家族的毁灭。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国以色列也因着彼此相残，然后外敌入侵而灭亡了。所以今天神的恩典其实是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有更大的领导我们，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Amen。 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其实弥赛亚的国度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讲似乎是看不见，是未来的事，可是对于今天我们来讲，其实是已经成就了。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升天，然后今天复活了。所以弥赛亚的国度不再只是将来之事的影儿，而是现在我们就要进入现实的生活中，活在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成为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时刻的常常去亲近他、寻求他， 神的应许和他美好的国度必要临到我们，因为神是乐意施恩的神。 Amen。 好，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哈利路亚，让我们看到第九章的里面非常特别的更清楚地描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在这地方就讲到第六节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称为奇妙、全能、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我们看到在第九章的里面，使我的里面非常的得益处的是哪一部分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旧约的里面，神的百姓仍然是靠着神去得胜，但是是在呼求中神来帮助他们。但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的里面，他讲述了一个新约的奥秘。哪一部分的奥秘？就是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的百姓真正的得到神的那个应许，我们如同神一样的人。旧约的里面和新约当中的一个不同，一个应验是什么？旧约我们呼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得胜。给我更深的在这里面讲的一件事情是，讲到的是我们要有神的灵、神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如同神一样的得胜。从哪个地方？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更加的显明。因为当耶稣基督，这里面讲到那位婴孩为我们而生，那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担在他的肩上，我们一看到耶稣基督就完全的应验。也就是在这里面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神的儿子是可以得胜的。那在新约的里面讲述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是神的儿子，神的灵降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降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就可以得胜魔鬼。我们来看第九章分为两大段当中对比的时候，前面就重点讲到了耶稣基督弥赛亚，后面讲到旧约百姓实质当中的光景，他们还是在这种状况。以赛亚就在讲如何能够得胜，得胜的方法是什么？其实不是靠自己，靠自己我们是一种改好，是一种行为，但是进到新约的里面，得胜的是灵，得胜的是生命，得胜的是位分。你看这里面就讲到那婴孩，为什么讲到的是婴孩，他没有讲到神的儿子降生？因为在这里面强调了一点，得胜而不是靠那个好像耶稣基督的很能全能的智慧那个测试谋略，不是靠这个，而是耶稣基督一降生就已经是得胜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从这个地方我也同样的可以看到，当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已经直接讲到西布伦啊、拿弗他利、约旦河和加利利之地，得着什么？得着荣耀，也就是新约。今天我们的得胜不是拼来的，也不是得来的，而是在生命的里面发出来的。那个灵在我们的里面强盛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胜了。因为在第二节的里面就告诉，在黑暗行走的百姓要得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得着荣耀。似乎感觉没有告诉我们做什么。也同样我们来看我们的信仰，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翻转没？我们翻转了，不是环境改变了，借着我们的祷告仇敌都没了吗？不是。你看这个地方第一节的时候也讲到神使拿弗他利地和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被藐视。似乎感觉有没有新，有没有旧约的状态呢？有，神兴起环境加给百姓。那重点的一个原因是什么？神在告诉我们，得胜 是先从我们个人生命的里面开始。到了新约，神已经把得胜放在那个地方，那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与主联合。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长成像神那样的人。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就可以先使我们这群人走出黑暗，走出死亡，走出我们人文的捆绑，让那婴孩在我们的里面成形。就是耶稣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成为得胜。那我就看到旧约和新约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当我们生命的本质的一个改变。那接下来讲到百姓原有的什么骄傲啊，不依靠神呐、啊、等等，出现问题就只有一件事情，离开神。旧约的百姓就是只要不依靠神，离开神的时候，自然而然回到了人罪性的一种生活的里面。但是那婴孩为我们而生，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以后，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到了灵权、物权、管理权。得胜魔鬼的永远不是好行为，得胜魔鬼的永远是神的儿子。那这就是在第九章的里面，神借着以赛亚带给百姓，也带给今天教会我们的，如何能够得胜，是让先从我们个人成为神那样的人，成为神那样的人，生命的里面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这就是新旧约两种得胜完全的不同。那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完全的联合，成为神那样的人，得着神的灵权、物权、管理权，因为得胜的永远是神的儿子。